四帖记啊，如果你手上没有圣经，请大家举手哈、啊，没有圣经的在座位上举起你的手，司事会把圣经送到你的手上。如果你没有圣经哈、啊，可以举起手来，司事会把圣经送到你的手上。啊，可以保持你的举手的状态，直到你拿到圣经。好，大家拿到圣经以后翻到以斯帖记，我们翻到第九章，以斯帖记的第九章第一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四节的圣经，预备开始。那亚达月十三日，王的谕旨将要举行，就是犹大人的仇敌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犹大人反倒辖制恨他们的人。犹大人在亚哈随鲁王各省的城里聚集，下手击杀那些害他们的人，无人能抵挡他们，因为各族的都惧怕他们。各省的首领、总督、省长和办理王事的人因惧怕莫迪改，就都帮助犹大人。莫迪改在朝中为大，名声传遍各省，日渐昌盛。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打开你的话，在你的话语当中来认识你，认识你的能力，认识你对我们的带领，更认识你在宇宙 万有的当中你是唯一的掌权者。求主继续来用你的话来鼓励我们，给我们力量，也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让这个器皿能够将你的话语传讲得清楚，让弟兄姊妹能够听到你自己对他们说话，让他们的生命在你面前更加的有力量。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经历上帝掌权，副标题叫做困境中的得胜，是接着上一次我讲的上帝掌权的副标题困境中的预备所讲的后半部分。上一次我们透过以斯帖记的第一到第四章，我们来看上帝的掌权是在困境当中他已经开始预备，在困境临到他的选民之前，上帝已经预备了充分的条件，已经预备了敬虔的百姓，已经预备了坚定的信心。然后到后面第五到第十章，我们要看这些被预备的百姓怎么样在上帝的掌权的里面全然的得胜，全然的胜过那个困境。在第五到第六章的里面，我们重点可以看到他们如何可以靠着上帝的掌权可以胜过那个难以逾越的那个障碍。第七到第八章是讲到他们如何靠着上帝的掌权胜过那个难以改变的艰难。第九到第十章是上帝的掌权可以怎么样帮助他们胜过那个难以逃脱的困境。这是整个以斯帖记所传递的信息。在前面四章的里面讲到了当时特别强大的波斯帝国，他们的皇室受到了震动，因为王后抵挡王就被王罢免了。被罢免以后，犹大的女子叫做以斯帖的被选为王后，被选为王后以后，以斯帖的堂哥抚养他的叫做穆迪改的，因为坚守他的信仰就得罪了当时的重臣叫做哈曼，然后这个哈曼就开始实行一个诡计，要灭掉整个犹大族。犹大人就开始在神面前切切的求告神，穆迪改也切切的求告神，专然的依靠神。然后他劝王后以斯帖帮助犹大人透过国王要摆脱脱离这个危险，但是这个过程的里面以斯帖要面临着杀头的危险。穆迪改就告诉他，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就是为了今天的这个机会，上帝预备你做王后就是为了今天的事情。穆迪改以斯帖明白以后就决定冒死去见亚哈随鲁王。 第五章的第一节，第三日，以斯帖穿上朝服，进王宫的内院，对殿站立。王在殿里坐在宝座上，对着殿门。这个时候，以斯帖进去了。当时的状态是以斯帖禁食三日，三天不吃不喝，身体应当是非常的软弱。然后他有另外一个状态，他穿着朝服，是以一种非常正式的方式来觐见这个国王。他所表达的那个情形是非常严肃非常凝重的一种的状态。很显然，以斯帖所表达的那一个整个的状态是有大事情发生。然后他到了王宫以后，他站在院内和王保持一定的距离，对着王站着。以斯帖所有的行为都非常的得体，非常的有礼貌。虽然他是破了规矩进到王宫的里面，但是他非常有规矩的站在那边。以斯帖这个动作所表达出来的绝对不是一个轻率的事情，所表达出来的那个看起来的一个情形是的确有大事情发生的。这是以斯帖的智慧。五章第二节，王见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内，就施恩于他，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便向前摸杖头。以斯帖得到了王的恩宠，得到了王的赦免，不定他的罪，就把金杖伸给他，他摸了杖头以后就接受了赦免。那这个是整个困境的第一个转折点，以斯帖跨越第一个障碍，得胜的第一步。那在这一切之上是上帝掌权。如果这个时候亚哈随柳王正在开机密的会议，如果这个时候亚哈随柳王正在处理非常棘手的事情，如果这个时候那个皇帝心情特别的烦躁的时候，不是他可以进去的时候，以斯帖完全不知道。当他进去的时候，那个状态被上帝预备的刚刚好。后面第三节，王对他说，王后以斯帖，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这是得胜的第二步。以斯帖得到了最大的恩宠，因为亚哈随鲁王看出来以斯帖有大事情，他有一个很大的需要，所以就把最大的应许给他。国的一半意味着什么呢？国的一半意味着王能够做到的最大的事情，他当着众臣的面给他这个绝对的承诺。当然亚哈随鲁王为什么敢做这个承诺？他知道以斯帖是一个非常同情达理的王后，他知道以斯帖从来不会做什么非分的事情。当以斯帖被选王后的时候，他和众女的区别是他一无所求，是一个非常有德行的一个王后，所以他敢承诺。以斯帖说，第四节，王若以为美，就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宴席。这么凝重这么庄重的一个出现，得到了王这么大的一个承诺一个应许，结果为了什么呢？请吃饭。这是怎么回事？以斯帖为什么做这么大的一个动作，好像听起来仅仅是请客吃饭，有这个必要吗？这个背后有以斯帖极大的智慧。首先，哈曼所颁布的那个除掉犹大人的法令是帝国的法令，是王盖的印的。如果以斯帖当着众臣的面来讲这件事情，他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这是第一样。另外一样，他只面对哈曼，他要和哈曼是一对一的，因为本来这件事情是哈曼和莫迪改的个人的恩怨，本来不是国家大事，这是第二样。第三样， 哈曼是王的重臣，但是当他和以斯帖一对一的时候，哈曼并没有优势。以斯帖非常的有智慧，他叫王把哈曼带来，他和哈曼一对一的来对阵，这个是极大的智慧。然后他说请王带哈曼来吃饭，他说国的一半我都可以给你。他请王带哈曼来吃饭，王绝对不会拒绝。有了这一步以后，以斯帖要进下一步。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一方面他的心是非常的善良和单纯，另外一方面他里面满了智慧。因为真正的智慧本来是从神来的，真正的智慧本来是神加给人的。自以为有智慧的人，搞手段玩诡诈的人，最后会落在愚昧的里面。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九节，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记得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以斯帖有从神来的智慧。后面第五到第六节，王说叫哈曼速速照以色列的话，以斯帖的话去行。于是王带着哈曼赴以斯帖预备的宴席，在宴席前王又问以斯帖说，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王赴宴继续问以斯帖有什么重大的事情。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王现在已经隐约感觉有一点的问题。亚哈随鲁王不是一个随便的一个王，他是一个很开明也是一个很聪明的王，他感觉到有一点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以斯帖这个王后和他三十天没有见面，他们夫妻见面单单带一个哈曼来，王已经感觉后面有一点点的问题。然后王继续应允他，我能做到的我必定会做，一定会满足你的要求。这个是王向前走了一步。第七到第八节，以斯帖回答说，我有所要，我有所求，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愿意赐我所要的，准我所求的，就请王带着哈曼再赴我所要预备的宴席，明日我必照王所问的说明。又有一点奇怪，王已经把哈曼带过来了，以斯帖坦诚他有一个大事情要求王，现在条件好像都已经成熟了，他仍然不说，明天再说。为什么会这样？现在的情形好像已经对以斯帖有利了，他已经和哈曼面对面，已经到了一个单独的地方，王哈曼和他，似乎时机已经成熟了，为什么他还要等明天？这个后面就是很有意思。他不担心夜长梦多吗？有两种的可能性。一种可能性，以斯帖知道这是非常大的事情，所以他不想立刻就告诉王，好像催促王在做这个事情。他给王一个晚上安静的时间，让王仔细的安静来思考一下，这是以斯帖做的一件事情可能性。另外一个可能性，可能以斯帖他的信心不太够，他觉得现在马上要讲这么大的事情，他需要再祷告一天，求神给他力量，给他智慧，明天该怎么说。这两个可能性，有一个绝对的因素，因为那一天晚上上帝要做两件重大的事情，要为明天以斯帖开始和王讲那件事实和哈曼对阵要做两个重要的铺垫，这个是重要的。两件什么事情呢？第一件事情，上帝要搞定哈曼。怎么搞定他？第九节，那日哈曼心中快乐，欢欢喜喜地出来，但见莫迪改在朝门不站起来，连身也不动，就满心恼怒莫迪改。这个哈曼得到了王后的邀请，参加王的宴席， 他得到了最高的荣耀，他心里面非常的欢喜快乐，哈曼的状态。所有的爱慕虚荣的自高的人都喜欢坐在王室的邀请的里面，都喜欢被那些坐高位的人邀请啊！你见过哈？我们现在中国人见的很多，在家里挂的照片，然后这个大人物那个首脑跟我的合影，所有的人都有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同时会产生一种情形，他可能会掉在虚荣的里面，他可能会掉到他骄傲的陷阱的里面，他可能会失去正确的判断。以斯帖请他吃饭绝对不是高举他，以斯帖要对付他，但是他以为他被高举了。骄傲是最大的罪，我们信主的人要绝对的警醒。如果我们信了主仍然爱慕虚荣，仍然没有好好对付我们的骄傲，我们会落在那个骄傲的网络的里面。哈曼是一个极其骄傲的人，他春风得意从朝门里面走出去，看见了那个莫迪改，他的仇敌，那个仇敌现在不但不拜他，不站起来，连身子都不动，对他完全的漠视。莫迪改绝对不是无礼，因为哈曼已经挑明了要杀掉莫迪改和他的全族的人，是仇敌见面，莫迪改的态度非常的正常。一个真正的敬虔的信徒，他在良心上面是绝对的坦荡的，在为人的上面是绝对的良善的，在行为上面是绝对的正直的，但是他绝对不会因为恶事而苟且，他绝对会坚守住自己的信仰，宁折不弯的，这个是圣徒的品格，这是莫迪改的品格。哈曼就满心恼怒，他的恼怒不是因为公义，不是因为善恶，不是为了国家，是个人的恩怨，是他的私欲，他的骄傲被挑动以后他的恼怒，这是所有罪人的共性。位置站得越高，越容易落在骄傲的里面，越容易被得罪，越容易恼怒，然后他的反弹就会越厉害，那个报复就会越厉害，可能就会不择手段，不顾公义，不讲道理，无所不用其极。人的罪性有这种必然的反应。哈曼回到家里，满眼都是尊荣，他的家庭非常的富有，富可敌国到这个地步，可以随便捐出10,000塔连德的银子，可以买一个国家的。哈曼的儿女众多，人丁非常的兴旺，哈曼的事业绝对的成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受皇室的恩宠。唯一有一个不爽的，就是这个莫迪改，这个人竟然不拜他，这个人宁死不低头，人家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这个人见了棺材也不落泪，那种极大的骄傲就容不得任何的他觉得对他的冒犯。这样如此尊荣的哈曼怎么吞得下这口气呢？后面发生事情，哈曼的妻子，哈曼的朋友看见哈曼不开心，就给他出主意，出一个什么主意呢？不要等到年底才杀莫迪改，现在就杀他，你做一个5丈高的木架，把他挂在上面，跟王明天跟他求一下，把他挂在上面。5丈高的木架多高呢？我们中文的这个5丈高啊不太准确，中文的5丈你算下来大概16米，实际上呢在里面真正的尺度是50肘， 50 cubes 是多高呢？23米高。23米高的木架有多高呢？我们现在算7层楼，在当时的时候7层楼高的木架竖在哈曼的家里，整城的人都看得见，然后足显哈曼的威风，我要把莫迪改挂在这个上面，他竟敢得罪我。第二天他要求王， 要解这个心头的气，很有意思。人的罪性很有意思，人的罪性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方面，人的成就往往和人的狂妄成正比，比较有成就就可能比较狂妄，很有成就就可能很狂妄，大有成就就可能有很大的狂妄，甚至连他的家人连他的朋友都跟着狂妄，因为他们这么做是落到一个极大的愚蠢的里面。因为那个木架非常的高，极其的高大，整城的人都看见，然后把哈曼的动机露了出来。原来他灭犹大人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是和莫迪改个人的恩怨，动机给全城的人看。原来他对王讲的那篇话是撒谎，他不是真正为了波斯帝国的利益，是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利用王。原来哈曼是这样残暴的一个人，如果一个人得罪他，他灭掉人家整个的民族。那一个木匠，那一个狂妄，把哈曼所有的东西全部显出来。这件事情是上帝做的。如果这样的人在帝国里面掌权，当时的波斯帝国是有非常多的民族被收刮他的这个省份，如果哈曼是这样子掌权，整个的国家可能会产生暴动。这是上帝做的第一个铺垫，为着第二天为以斯帖做预备。恶谋无论他编的有多么的像，早晚会露出来，上帝会在他的时间的里面把那个恶谋把它翻出来，然后要惩治那个真正作恶的人，成就上帝的旨意。第二个铺垫，一连串的巧合，非常有意思的一连串的巧合。第一个巧合，以斯帖记六章第一节，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书来念给他听。那一夜当天晚上王睡不着觉要听历史，怎么那么巧？为什么那个晚上他睡不着？因为人睡得着睡不着是上帝掌管。扫罗王追杀大卫的时候，上帝让扫罗王所有的人沉沉的睡去，然后检验大卫是不是真正敬畏神，不会杀耶和华的受膏者。人所有的睡眠气息都是上帝的掌管，上帝可以让一个人立刻死亡，可以让一个国家立刻的清败。人在上帝面前狂傲骄傲实在是愚蠢的事情。上帝让他睡不着他就睡不着。第二样，他睡不着以后他不是喝酒，他不是找人陪陪他，他读历史书。我就不相信亚哈水鲁王每天晚上睡不着一定读历史书，你们信吗？他睡不着一定会读历史书，你信这个吗？我不信。上帝那天让他读历史书，不但让他读历史书，第三个巧合，正遇见书上写着说，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毕探和提列，想要下手杀害亚哈随鲁王，莫迪改将这事告诉王后。怎么那么巧？就那么巧，上帝叫他那么巧就是那么巧。这三个巧合出来以后，上帝要翻底牌。亚哈随鲁王他突然发现，原来那个被控的要对帝国无义的犹大人，那个里面竟然有一个救命恩人。然后第三节王说，莫迪改行了这事，赐给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伺候王的臣仆回答说，没有赐他什么。第四个巧合又出来，对于这位很开明的亚哈随鲁王，他竟然有这么大一个失误， 这么大的功臣没有给任何的奖赏，为什么？神叫的，神就在这个时候要启用，这是第四个巧合。第五个巧合，哈曼刚刚到，他要求王杀莫迪改，王就叫哈曼进来。第六节，哈曼就进去，王问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哈曼心里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不是我，是谁呢？巧吗？王的心里面想的是莫迪改，哈曼心里面想的是自己。尊给尊荣是一样，但是给的人不一样。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像龙宫的水，哈曼的心在骄傲和罪的里面被驱使，就落到极大的愚蠢的里面。哈曼的误判不是因为他愚蠢，是因为他太聪明了。他太靠自己的聪明，他就会产生非常大的错误。他就答复王说，那个功臣要赐给他最大的尊荣两个方面，一个是王常穿的朝服，还有王常戴的冠冕御马，都给他，让他和王同享尊荣。第二样，要派王最尊贵的一个臣帮他牵马，在城中游行，昭告天下，要这样子高宠这位王所喜悦的臣。第十节，王对哈曼说，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凡你所说的样不可缺。犹大莫迪改，王发现这个人竟然是救命恩人，王也发现他救了王的命以后从来没有邀功，然后现在他要面临被杀，他整个的民族要被杀，他知道了屠杀令，仍然坐在朝门口在那边尽职尽责。王品出来味道不太对，他品出来这个味道不太对，他把自己好像被陷在了一个忘恩负义的里面，中国人叫躺着中枪。他突然发现这个味道不太对，他渐渐看出来这个哈曼有一点的问题。那个谎言欺哄一时不能一直欺哄，终究会露出破绽来。弥天大谎只能骗得了人，骗不了神，到了神的时间会让他原形毕露。所以王同意命令去做给莫迪改，你哈曼亲自去做。显现出来王非常的开明，哈曼也被羞辱，哑口无言，给莫迪改穿上衣服，为他牵马，边走边宣告，那个情形有一点的滑稽，因为整城的人都知道，这个哈曼不但要杀莫迪改，还要杀他的整个的民族，然后现在他给莫迪改牵着马在他面前宣告，这是王所尊崇的这个臣，有一点滑稽。我相信连莫迪改也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上帝做的。然后十二节，莫迪改扔回朝门，哈曼却悠悠闷闷地蒙着头，急忙回家去了。原来哈曼是趾高气扬的，气势汹汹的。过来要杀莫迪改，现在沦落到一个地步，给莫迪改穿衣服牵马游行，在他前面喊号子，这么大的反差，他感觉到极强的挫败感，蒙着头回家。回家以后，十三节，将所遇见的一切事详细说给他的妻希利斯和他的朋友听。他的智慧人和他的妻希利斯对他说，你在莫迪改面前时而败落，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他的妻子他的智囊团也嗅出来这个味道不太对， 感觉出来这个情势不太对，但是有一句话很关键。哪句话是关键呢？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他没有说他如果对王有功，你必不能胜他。为什么这个智囊团跟他讲这句话？因为这个亚甲族，他的智囊团回忆起千百年来他们亚玛利人一直和犹大人对立，和以色列人征战，从来没有赢过。他知道以色列人犹大人所依靠的那位耶和华神没有办法胜过。即使到了今天，哈曼占尽了所有的优势，好像亚玛利族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灭掉犹大人，哈曼卯足了劲，狠命的踢向莫迪改和犹大族，然后砰一脚踢到铁板上，这是结果，一脚踹在铁板上，这个是他们的反应。你没有办法胜过犹大人，因为他们的神是耶和华，是掌管天地万有的主，就连那些抵挡犹大人的、抵挡以色列人都知道，他们所信的神是真正掌权的神。上帝保守属他的人，这个是犹大人的信心，这个也是所有基督徒你应当有的信心。你遇到多大的困难，你有多大的难处，你在世界的里面，在社会的里面，在工作的里面，在家庭的里面，谁能够欺负你？谁能够伤害你？他有多厉害？他厉害过哈曼吗？他想要伤害真正属神的人的时候，无论他多凶残，无论他多有权力，无论他多诡诈，他必定会踢到铁板上，因为那个保护你的是耶和华。上帝预备铺垫，然后后面开始，王大的哈曼再去赴宴，哈曼的情况和原来大不相同。如果说原来是很嚣张的来参加这个宴席，现在是忐忑不安。王再问以斯帖，再次给他应许，就是我的一半我也给你，第三次上帝要把最后那个底牌翻出来。第七章第四节，以斯帖对王说，因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要剪除杀戮我们，我们若被卖为奴婢，我也闭口不言，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以斯帖这句话里面有三个重点。第一个，他陈述他们无端端的被害，他说我自己包括我的本族，那个时候王后已经把他是犹大人的这个族告诉王了，我们遇到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无端端的被人家卖掉了，然后那些人要剪除我们，要杀戮我们，要灭绝我们，连我这个做王后的也要被杀，这是第一样。第二样，以斯帖陈述犹大人的品格，我们若被卖为奴婢，我也闭口不言。他讲犹大人的品格，以斯帖做了王后以后，他没有公开身份，犹大族的人从来没有因为他做了王后捞到任何的好处，得到任何的权势，没有任何的一人得到鸡犬升天的事情，没有。然后莫迪改也是犹大人，救王有功，从来没有邀功，他们犹大人安安静静的生活，恪守自己的本分，与帝国有什么害？这是第二样。第三样，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这样一个本分忠心的一个良善的百姓被无端端的除灭，连王后连救王的功臣都要被杀，你王的开明何在？ 你帝国的融合何在？如果你容许这样的恶势力在帝国的里面，那个才是真正破坏和伤害帝国的。短短的一句话，非常的有力，有理有据，叫人心服口服。以斯帖，一个非常善良温顺的一个王后，当他的公义和正直出来的时候，会迸发出来一个非常强的力量。亚哈随的王现在看清楚了，哈曼原来是官报私仇，他欺哄皇帝，利用皇帝，将来他会扰乱帝国，哈曼是个恶人。第五节，七章五节，亚哈随的王问王后以斯帖说，善感其死意的如此行的是谁？这人在哪里呢？王已经知道了，他要王后说出来，要取证词，要处理他。第六节，以斯帖说，仇人就是这恶人哈曼。现在以斯帖说哈曼是恶人，就绝对不是随便讲的，因为上帝已经把哈曼所有的前面的事情全部把他暴露出来。以斯帖在讲哈曼的时候，他真的是恶人。相对于以斯帖的这样一个单纯的善良的王后，相对于莫迪改的这样一个忠心的一个正直的大臣，哈曼绝对是恶人。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就甚惊慌，哈曼做梦都没有想到他现在成了一个要谋杀王后的人，他做梦也想不到。上帝知道，他没有办法能够测透这件事情，他的恶行会给他带来他的恶果。这一位不可一世的、权位极高的、凶狠狡诈的人，他惊慌了。第七节，王便大怒，起来离开酒席，往御园里去。哈曼见王定义要加罪于他，就起来求王后以斯帖救命。王震怒以后没有立刻处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呢，哈曼是王的重臣，屠杀犹大人的法令是王允许的，如果现在给哈曼定罪有一定的难度，所以王要起来到外面去清醒一下到底怎么做。但王去清醒，哈曼昏了头，他来求王后，他心急到一个地步，他伏在以斯帖靠的榻上，在当时吃饭的时候都是半躺着，然后他竟然伏在以斯帖的榻上。当他伏在那的时候，王刚好进来，一下子就看见，他就知道如何处理他了。第八节，王说，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死罪，必死无疑。这话一出口，人就蒙了哈曼的脸，卫兵来把他脸蒙住，没有任何申诉的余地。后面第九节，伺候王的一个太监名叫哈波拿说，哈曼为那救王有功的莫迪改做了五丈高的木架，现今立在莫迪改家里，全城人都看得见。为什么这个太监要告诉王这件事情？因为哈曼这个恶人，相信在宫廷的里面，很多人对他的专横是忍气吞声的。今天这个恶人倒霉了，所有的人都出来控告他，那个五丈高的木架，他要杀掉莫迪改，他要把王的功臣杀掉。那这一个报告更加坚定了王杀他的决心。后面第九到第十节，王说，把哈曼挂在膝上，于是人将哈曼挂在他为莫迪改所预备的木架上，王的愤怒这才止息。哈曼为莫迪改造的木架，自己反而被挂上去，恶人掉在自己的网络的里面。这一个要灭掉犹大族的人，在一日之内就被处死，丝丝入扣，一气呵成。上帝的掌权， 在这里显现。八章一到二节，当日亚哈睡了王把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家产赐给王后以斯帖，莫迪改也来到王面前，因为以斯帖已经告诉王莫迪改是他的亲属，王摘下自己的戒指就是从哈曼追回的给了莫迪改，以斯帖派莫迪改管理哈曼的家产。哈曼被杀以后，他的家产被夺，后面的经文讲到他的儿子全部被灭，他的势力完全的消失，彻底的崩溃，不但没有了命，没有了儿子，家产完全的没有，彻底的崩溃。那莫迪改亮明身份以后，他原来是王后的亲属，但是莫迪改从来没有因为他是王后的亲属，从来没有因为他救王有功，他邀功请赏过，王非常信任他，就把戒指赐给莫迪改，让他成为帝国最高的大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莫迪改要管理哈曼的家产，哈曼的家产是富可敌国的，莫迪改有帝国最强的权力，在帝国的里面有最丰富的财产。一瞬间，犹大在波斯帝国变得极其的强大。以斯帖求王解除屠杀令。七到八节，然后睡了王对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莫迪改说，因哈曼要下手害犹大人，我已将他的家产赐给以斯帖，人也将哈曼挂在木架上，现在你们可以随意奉王的命写谕旨给犹大人，用王的戒指盖印，因为奉王命，奉王名所写用王戒指盖印的谕旨人都不能更改，这是个必然的结果。瞬间犹大国整个的翻盘，完全的翻过来，大权在握，有极大的财富，完全是另外一个情形。到后面第八章第九节，三月就是西湾月，二月三十日，莫迪改颁布新的谕旨。大家要留意，三月三十日莫迪改颁的谕旨是和亚哈相反，和哈曼相反。哈曼颁的时候是一月的十三日，到了三月的二十三日当中刚刚好隔了七十天。七十天意味着什么？犹大国被掳回去以后，上帝说七十年你们要回归。七十天的里面，上帝让这个屠杀令完全的翻过来，这两个七十放在一起那么吻合，上帝要给犹大人传递一个信息，是上帝绝对的掌管，绝对精准的掌管，在传递这个信息。上帝掌管吗？是非常精准的，没有任何的漏洞。莫迪改就发谕旨给帝国的127个省。八到十二节，谕旨中王准各省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灭绝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为掠物。整个的情形全然的翻转，本来是要被仇敌灭的那个日子变成灭仇敌的日子，本来是被仇敌掳掠的那个日子现在反而要掳掠这个仇敌，这一个巨大的反差没有任何一个词能够表达的清楚。你可以讲绝地反击，可以讲反败为胜，可以讲扭转乾坤，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如此做成。十五节，莫迪改穿着蓝色白色的朝服，头戴大金冠冕，又穿紫色的细麻布的外袍，从王面前出来，苏珊城的人民都欢呼快乐。苏珊城的民因为莫迪改做了宰相，他们欢呼快乐，因为莫迪改为人正直公义，代替那个专横跋扈的哈曼，众百姓都欢乐。 上帝掌权的时候，不单是他的大能，也包括上帝的公义和美善全然的彰显，是叫人心服口服。真正活在上帝权柄里面的人，在世上有这样的见证，上帝的权柄的的确确会保护我们，然后被上帝权柄全然保护的人，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是活在善良公义的里面，是如此的为上帝做见证。真正在上帝全然权柄下面的人，绝对不是，哎，我不能再讲，我爸是李刚，我们教会有个叫李刚的，绝对不是那样，那个不是真正在上帝权柄里面的。真正在上帝权柄里面的人，是一个绝对的善良公义的生命，正直的生命活在这个世上，这个是当时的犹大人的情形，叫人心服口服。16到17节，犹大人有光荣，欢喜快乐而得尊贵，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城，犹大人都欢喜快乐，摆设宴席，以那日为吉日，那国的人民有许多人因惧怕犹大人就入了犹大籍，所有的犹大人都欢喜快乐。本来遭追杀的那个凶日现在变成吉日，真正的凶吉不是人可以定的，不是靠抽签可以定的，真正的凶日吉日和人的权柄财富智慧才能无关，真正的凶吉是上帝定的，是真正属于神的人所有的日子都是吉日。真正跟随神的人没有凶日，上帝全人的掌权。所以在帝国的里面，很多的外族的人因为犹大人的势力，因为怕犹大人所以入了犹大籍，叫归化成犹太人。也有一些人是看见犹大人如此的得上帝的祝福，他们也愿意归化成犹太人，一起来得上帝的祝福。后面9章第一节，12月乃是亚达月13日，王的谕旨将要举行，就是犹大人的仇敌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犹大人反倒辖制恨他们的人。后面3到4节，各省的首领总督省长和办理王室的人因惧怕莫迪改，就都帮助犹大人，莫迪改在朝中为大，名声传遍各省，日渐昌盛，整个犹大人是完胜，没有人可以抵挡。后面5节，犹大人用刀击杀一切仇敌，任意杀灭恨他们的人，请留意后面10节的后半部，犹大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王的指令是说，你杀灭他们的仇敌，把他们的财物全部掳掠来，这个也是哈曼发的。但是犹大人拿到了这个指令以后，他杀灭了仇敌，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这一点很重要。无论在苏珊城，无论在各省，犹大人都没有做，为什么？因为真正属神的人绝对不是谋财害命的人，绝对不会落在谋财害命的里面。虽然王的谕旨允许他们掳掠财物，他们却没有掳掠，是在万民当中要见证犹大人的确和外族不一样，他们不贪爱钱财，他们真正有美好的品性，除灭他的仇敌和钱无关。没有掳掠钱财是一个极大的智慧，让犹大人在整个波斯帝国的里面受尊崇，不是靠强势，不是靠势力，是真正有一个美好的品性。任何事情一旦掺进去钱财，就会变了味道。法利赛人因为贪爱钱财，就会抵挡耶稣的教导。以弗所的银匠迪米丢因为钱财就挑动宗教的叛乱，就抵挡保罗。如果一个做牧会的牧养的人受钱财的影响，他 他的牧养就会失去纯正。一个信徒如果受钱财的左右，他的信仰就会迷失方向。所以这次我们西方教会开会有大会，我们特别强调的一个就是财务的透明，每一分钱都接受会友的监督，都接受会友的咨询。我们希望可以彼此的相互，免得掉到陷阱的里面。犹大人抹掉仇敌，没有抢夺财物，在帝国在皇帝的面前叫人心服口服。真正的信仰，他整个生命的品性是经得住考验的。后面第九章二十到二十二节，摩迪改记录这事，写信于亚哈随的王，各省远近所有的犹大人，嘱咐他们每年守亚达月十四十五两日，这月以这月的两日为犹大人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后面28到29节，各省各城家家户户世世代代纪念遵守这两日，使这普尔日在犹大人中不可废掉，在他们后裔中也不可忘记。亚比孩的女儿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莫迪改以全权写第二封信，监主犹大人守这普尔日。从那时一直到现在2500年，以色列仍然在守普尔日。现在以色列还有普尔节，就在那一天，在犹大的历的12月的14、15日。那这两日所代表的不单是一个历史的纪念日，代表什么？代表耶和华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他一直掌权，一直如此的掌权，绝对精准的掌权，全然的掌权。普尔日是代表这个。10章1到3节，第三节里，犹大人莫迪改做亚哈随鲁王的宰相，在犹大人中为大，得他众弟兄的喜悦，为本族的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大获全胜，不但摆脱了屠杀，在帝国当中变得最强的一个势力。要做什么？因为他们要恢复建圣殿。上帝不是随便叫以色列人经历这么一个危险，上帝刻意叫他们经历这个危险，让他们恢复建圣殿，然后上帝用亚哈的恶谋除掉所有的反对建圣殿的阻挡他们的势力，让他们的圣殿可以顺利的建造。这是上帝做的事情，不是随便经历一个事情，经历一个患难然后解决这个患难就完成了这个事情，不是。上帝透过这个患难要做后面更大的事情，这是上帝的全然的掌管。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他的能力无法测度，是指这个。有了这样的一个情形，当时帝国当中所有的敌视犹大人的势力完全的垮台，任何想要反对的 keep silence， 没人可以作声，犹大人可以好好的建立他们的圣殿。有了这一个经历以后，他们相信这位上帝是全然掌权的神，他们跟随这位上帝向前走，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阻挡他们。这个是普尔节的意义所在。有点可惜，这个时代的以色列虽然过着普尔节，他们没有真正过在那个节日的经历的里面，他们没有真正的顺从这位曾经救他们的神，他们仍然拒绝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位救主，他们仍然处于被弃绝的状态。在末日的时候，外邦人的数目满了，神会再施恩，以色列全家会得救，会实现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在末日来临之前，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些野橄榄枝被接在这个救恩的橄榄树上， 接在这位全能的上帝的救恩的里面。我们当以何等的感恩和敬畏的心来面对这位神。我们自己也应当坚信那位莫迪改的神、以斯帖的神也是我们的神。当我们面对今天这个世界那些的败坏、那些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坚信上帝绝对的掌权，绝对精准。